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你又带领我们救主堂的这群饥渴慕义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聆听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更加的渴慕你。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学习，让我们真的。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如果你不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真的就像瞎子一样，我们没有办法来辨别颜色。但是只有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真正的看见，而不是风闻有你，而是亲眼的看见。你如果不启示我们，你不打开我们的眼睛，不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你。求主怜悯我们，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学习，也求主保守我的口。让我所说的都能合你的心意，求主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同感一灵，我们来认识你。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学习纪要真理的第13课，就是我信耶稣基督。那这一课呢，今天这一课可以说是一个导论，就是我信耶稣基督的导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使徒，我们这次这个基要信仰的这个课呢，是以使徒信经为这个为主线的。那我们用了12课的时间讲了。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当然了，这中间穿插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穿插了一些，一些涉及到启示啊，讲到三位一体呀、啊，讲到圣经。我们今天是第13课，那么这一课呢，我们来就来开始。来学习信经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信耶稣基督。那我信耶稣基督，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一看这个使徒信经，可以说80%的内容都是第二部分。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改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审判，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那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这个开始就是已经学习了第12课的内容，第一课是个概要，整个这个我信的这个概要。接着第二课，我们就讲到全能的父，用了2课的时间讲到创造天地的主，接着讲了启示，神的启示，这个普通启示、特殊启示。接着我们用了4课的时间讲了三位一体，之后我们又用了2课的时间讲到圣经，我信圣经。那么今天这一课呢，我会使用这个。J.I. Packer 就是巴克教授在《基督徒须知》这本书里的一些内容，和杨牧谷牧师在《使徒信经新释》的内容。那关于这个《使徒信经》呢，这个巴克教授就说，他说《使徒信经》的第一个宣称就是“我信上帝，创造天地的主”，接着第二个宣称就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当我们承认神是创造天地的主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信仰就已经跟印度教、跟一些道教啊、一些东方的一些宗教已经分别开来了，因为我们信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当我们承认第二个这个信经第二部分，就是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的时候。就显出我们这个信仰和犹太教和回教是不同的，就是我们已经接触到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了，而且 也正是因着耶稣基督拥有这个身份，就以至于我们所信的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手里这本整本圣经都在宣布，旧约是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的，新约是证实耶稣基督这个独特的身份的。所以，整本圣经都在宣布和证实耶稣基督这个独特的身份。所以，难怪这个使徒信经用了最详尽的字句来叙述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所以，关于耶稣基督的这段圣经呢，是处于整个信经的最中间的部分，前后两段篇幅都很小，前面就是一句话：“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接着后面就是“我信圣灵”两段，接着就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同，就是前面和后面两个篇幅都很短，就是。前面是关于圣父的这个叙述，后面是关于圣灵以及这个教会这个叙述。那中间就是这一段就成了这个我信耶稣基督就成了使徒信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说，由此看来，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用4次课讲到三位一体，如果不提到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了解三位一体，更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救恩、耶稣的复活以及永生的这个道理。所以，透过耶稣基督给神的子民所施行的这个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上面的真理就一点一点的借着耶稣基督就被启示出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可能已经比较熟悉了，我再给你讲一下，耶稣基督实际上它是两个词。首先，耶稣他是，我们知道这个旧约，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就是以色列的希伯来文写成的，而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那么，耶稣的意思就是旧约。我们知道有一卷书叫约书亚 （Joshua），英文叫 Joshua。约书亚就是约书亚，就是耶稣的希伯来文的，就是希腊。当新约把那个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耶稣就是约书亚的希腊文的一个音译。把这个音翻译过来变成耶稣，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耶稣，这个意思是很接近于希腊文的，而英文的 Jesus 是已经偏离了这个希腊文的这个音译。我不知道为什么，英文是这么翻译的。那这个耶稣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救主，神是拯救者。他是一位独特的这个历史人物，这个耶稣，他是这个玛利亚的所生的，是在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叫加利利省的拿撒勒那个地方长大的。他年轻的时候，他在出来传道之前，他是个木匠。他有3年的时间。他带领门徒去旅行传道，所以四福音基本上就讲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就讲耶稣带领门徒旅行传道这个事。大概在公元30年的左右的时候，被罗马政府在十字架上杀害。所以四福音书关于耶稣的生平都有过很详尽的这个记录。那我们再看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的意思就是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受膏者，是在原来就是在希伯来文也有这个 一个词叫受膏者，但是基督是希腊文的一个音译，就表明耶稣是犹太人所旧约圣经所素来盼望的，神要拣选的这个救主和君王。这个基督呢，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呢？旧约里所说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神的国度，就是他要成为全世界的主宰。所以称耶稣为基督，不单单是承认他在人类历史上所占有这个独特的地位，同时也承认这个全，在启示录就启示，全人类都应该尊称耶稣为统管万有的主宰。所以这个使徒信经是初期教会的信徒的一个信经，初期教会就很自觉的把耶稣基督这个身份宣扬出来。我们在想，如果初期教会他们宣讲耶稣基督是怎么宣讲的呢？他们的讲道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来讲的。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有几段经文，《使徒行传》呢，2章22到36节是彼得的一篇讲道，那3章的12到26节。5章的29到32节，34到43节，13章的26到41节，都是这样的叙述。我们看一段圣经吧，看《使徒行传》的，5章29节开始，就是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在34节又继续说，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就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呢，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么办理。从前就是有一个叫杜达起来自夸为大，那么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人，他被杀后，就是他服从他的人就全都散了，归于乌有。从此之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人的犹大起来，也有这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就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到时攻击神了。那工会的人听从了他，便起来，便叫使徒起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你看，我们在这里看到，整个使徒行传都是他们在奉耶稣的名讲道，然后工会的人就把他们这些使徒释放了。他们离开工会，就心里欢喜，因被算为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基督，传耶稣是基督。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就是都这些使徒他们的讲道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来传讲的。接着我们看保罗的书信也是这样的。我们看两处经文，就是在罗马书10章14节，就保罗就说：“因此基督活，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在腓立比书2章10节，就是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就由此我们看到，就是在无论是新约的这个使徒行传初期的那些使徒，还有保罗的书信以及彼得的书信，我们看到他们所宣讲的。都是在讲耶稣，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个 耶稣称，我们称耶稣为基督，那么这就完全的履行了旧约。这个基督，我们知道刚才讲了，基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神，是救主，基督是受膏者。那么我们称耶稣基督为受膏者。那旧约的受膏者，哪三种人他是受膏者呢？如果我们很熟悉圣经，读这个摩西五经，读一些历史书、先知书，我们会看到有三种的，这个旧约有三种，这个职责是旧约的受膏者。是第一个是什么呢？先知，就。先知是什么？是什么人呢？先知就是神信息的一些传授者，他们传授神的信息。神借着先知把他的话向以色列百姓传讲出来。那么，什么是祭司呢？祭司就是代替人向神，这个献祭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祭司在旧约里是做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保的。那旧约还有一个受膏的职分是什么呢？就是君王，就是我们看现在儿童读经正在读的，这个撒母耳记上，我看神让撒母耳高立扫罗做王，又高立大卫做王，就是君王是代理神，代理就是代替神治理神的百姓的。说旧约有三种的这个职责，是要他们就职的时候要被高立的。那么称耶稣为基督，就完全的融合了旧约这个三种受膏者的职称。耶稣他既是先知，他又是祭司，他又是君王。那我们就要来思想，耶稣是如何的。在这种三种的职事上显出他的荣耀来呢？那我们这些罪人，怎样可以和神建立一个良好和正常的关系呢？那首先，我们不认识神的，我们悖逆者，我们犯罪者，我们是不认识神的，所以必须得接受指示和教导。第二，我们和神是隔绝的，我们必须得先和神复合，否则的话，我们神永远都不会接纳我们。我们不和神复合，我们得罪神了，我们犯罪得罪神了，我们和神的关系破裂了。如果不和神复合，神是不会接纳我们这些罪人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这些罪人是污秽的。神如果不和神复合，神不会接纳我们，不会赦免我们的罪，赐也不会赐福给我们。我们也不要想休想受到神那种他的爱和承受他的基业，因为这些都是神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为真正的和神复合的属于神的人所预备的。那第三点，我们看到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瞎眼的，我们都是愚昧的。瞎眼是什么意思？瞎眼就是真的这个世上的瞎子。我就是说，你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他们就不明白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向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去解释这个蓝色和红色到底有什么分别，去解释这个颜色，你没有办法的。所以说，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我们都是瞎眼的。神不重生我们，不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这个属于神的真理。我们都是软弱的，都是瞎眼的，都是愚昧的。我们不懂得怎样与神相交的。我们必须要得到引导、保障和坚固。所以，神在旧约的时代，他要做以色列的人的王。就是要借着神引领这些旧约的以色列人，使他们得到帮助， 来向世人展示神是整个这个宇宙的大君王。所以现在我们从上面的这个先知、祭司和君王这三种职事，现在都是由耶稣基督他的到来，他一个人完全的就是成就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应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由此可见，基督教对于神的一切的知识可以说都包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人可以认识神的。所以下面呢，我用了一些杨牧谷信息，杨牧谷牧师的他的一些信息，他说第二条信经，我们相信耶稣是，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这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中枢。他不单单继承了第一条信经，就是我信上帝创造天地的主这个宣称，他也引进了第三条信经，我信圣灵这个内容。因此这个第二条信经才是我们因着第二条信经，我们才能够明白第一条信经和第三条信经这个实际的意义。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的神学离开了耶稣基督来建造，就一定会走错路的。所以我以前也讲过，就是近代的这100多年来，这个近代的就神学的发展，就有两类的神学就有点偏颇了。一类呢，是由于科学的发展，这些人呢，只重视神是创造者，从而呢，就借着这个科学的发展，就和神是创造者和科学对话，就过于就是用科学来和这个神学对话，结果呢，就造成了没有耶稣基督的一个臆测哲学。那另一类神学是什么呢？是只重视圣灵，从而强调人的参与、人的体验，这也就成了没有基督的一个经验神学。那教会的传统就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见证耶稣基督，而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无论哪一种信仰的这个传世，如果是不是出于耶稣基督这个中心这个基础而发展的话，任何的诠释就不会被纳入教会的信仰传统当中。所以说第二条信经是以耶稣基督的信仰为中枢的，重点就在这里。所以我会讲为什么第二条信仰这么重要。我们除了这一课之后，我们还会用12次的课来讲我信耶稣基督，就是第二条这个信经的这个内容。那么第二条这个信经的内容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真的是很难理解的，可以说是个奥秘。因为第二条信经的内容呢，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就是我信耶稣基督的内容。它第一句话就是它用了三个称号来指出这个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关系，就是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那这个称号就是什么呢？首先是基督，刚才我讲了，他是神是拯救，首先是耶稣，神是拯救，基督他是受膏者，他也是神的儿子。那么另外呢，这个我信耶稣基督的内容，他从不同的层次来记述耶稣是真人也是真神他的身份和工作。第二条信经的内容就是除了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接着就说因着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他被钉于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那这些内容呢，就从不同的层次记述了耶稣基督他是真人之，他是真人，100%的人，他也是100%的神，他的身份和工作。所以说，那么这个他的耶稣基督的这种工作和身份，而产生出来的这个他和这个信他的这个基督徒的关系，正是这个关系，才使开头了我说的"我信"才是有意义的、有实体的。那我想解释一下，很多人，中国人就说，他也说"我信孔子"。我信佛，这个观音，我信这个什么什么，某一种信仰。那这个他说的"我信孔子"，"我信观音"，和我们基督徒所说的"我信耶稣基督"有什么不同？实际上是完全的不同的。孔子。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上的人呢？是的，他是一个，在中国人看来，他是一个伟人。但是孔子的伟大，是他这个他自己的伟大。孔子认不认识2000年之后的你和我呢？认不认识李君呢？认不认识在座的每一位呢？孔子他是，实际上他不认识你和我。他也不曾经为你做过什么，他确实是历史上的一个人，因此我信孔子，只表明我对他的言行，我对他的著作，他的《论语》哦，相信他有信心而已。而我信耶稣基督，却是另一个信，就是信相信，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相信他。认识我，他在创世以前他就知道我，他对我是有信心的，他对我是为我工作的，他是向我启示的，他是向我感动的，他是为我舍己，他为我钉十字架的，这一切可以说他和我是有个关系的，这样的在这个前提下才建立了。我信的这个可能性，奠定了这个我信的基础。因此，我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建基于什么呢？是先建基于他先的基础上的，他对我的信的基础上的。因此，在这一点上，那我信基督跟我信孔子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第二句这个信经，我信耶稣基督，一直到他所做的这个解释，这个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一直到最后，他将来必从那里审判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所以说，就是从不接着就是我信耶稣基督这个三个 title 之后，就讲的从不同的层次来记录耶稣基督，他是。100%的神，他也是100%的人，来记录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由于这个思想，变成了我们知道这个信经不单是有使徒信经，在历史上教会历史上还有什么尼西亚信经，还有加克顿信经。我们在第一课已经讲了，说正是因为使徒信经从不同的层次来记录耶稣基督100%的神、100%的人的这个身份和工作，这个中心思想变成了后来的尼西亚信经和加克顿信经的一个主题。所以，使徒信经呢，是透过耶稣基督他的感孕，从童贞玛利亚的感孕，他的在十字架上钉被钉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来指出。他真正的是100%的，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位的，他是真神的这个身份，又来描述他在人的手下，他是真正的是由人所生的，那么他也是在 本丢比拉多也是个真实的人，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苦、受死，来突出耶稣也是一个100%的人的这个特性。所以以后我们会用12课的时间继续来讨论这个题目。今天只是一个这个导论，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总结来说。耶稣基督是真人、真神，就是100%的人、100%的神。这条心经是基督教信仰最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这个关键守不住的话，而若只认为他只是一个人，信仰就要沦为一个道德的意见。那你和信孔子、信那些其他的，你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人与超自然的这个神的联系就失去了。如果你只认识他是一个真神，他一切的言行和人就没有什么本体上的关系了。你面对一个超自然的这个榜样，你会说：“哦，他和我不一样，他是什么？”你我就会在这种。如果耶稣他不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人，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这种限制和无奈当中度过我们的一生。所以说，只有坚守耶稣是100%的神，100%的人，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和这位天父复合，建立关系。所以，这是一个今天的我们要强调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在下面的12课的会继续的介绍。你会问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所以，杨牧谷牧师说得好，没有为什么，也不能说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奥秘，是从教会一开始，从使徒的时候，就被迫从神的角度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耶稣是真神，100%的神。他也是真人，100%的人，这样一个事实。奥秘的本质就是一种绝对的超然的本体，和我们这些自然的人的一种相遇。这种相遇呢，叫我们这些自然的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理性是完全的瘫痪了，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理解力去给它分类的，因此这个奥秘和人相遇的时候，只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什么可能呢？是完全的反感，完全的拒绝，对此完全的不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向一些人传福音，他们会完全的反感，完全的拒绝，甚至以前我的父亲以前为我很骄傲的。说啊，我的儿子考上大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向他传福音。我父亲曾经说过，哦，这个李军可能出国了，压力太大，信耶稣了，他有点走火入魔了，他有点精神上出问题了。所以这是一种完全的反感，完全的拒绝。另一类是什么呢？就像我们这样的，就是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理性被完全的击溃，我们的理性和智慧完全的瘫痪。我们不以我们的理性和智慧去了解，我们对此呢，就是一种完全的接受，完全的承认。所以一定会有这个世上对这种奥秘本身一定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完全的反感，完全的拒绝，另一种就是完全的接受，完全的承认。而不能，我们是不能解释，不能妄想着按照我们人的理性智慧来把它解释掉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基督徒也犯这个错误，和人辩论，和人解释。你有时候越辩论，不要真的觉得我们的智慧，我们懂这些就可以把人说服，你做不到的，你不能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的来接受的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不能 基于我们以人为本的精神来衰减，甚至是就把它减弱，不让它符合某种的文化信仰，就是忘记了耶稣是真神，而以这种综合一种降低来讨好我们的文化，这种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妥协的。我们也不能基于经验主义的精神来把它作为无限的投射和放大，就是我们一些基于个人的经验，我们超越圣经所启示的，把它无限的投射放大，脱离了耶稣他也是真的是真人，他来是就是真的是他是百分之百的人，我们脱离了他是真人来迎合这种就这种超越的无限放大的这种宗教的这种喜好，所以这两种都是我们要避免的。所以我们一定是就是接受圣经对我们的启示，我们不必要为此感觉到不安，因为这是神真正的给我们的启示。好，我们看了这个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实际上这个基督教这个刚才我们所讲的，它是一个客观性的意义，就是神给我们启示的，不在乎我们主观的一些认识，不在乎我们对这些认知的资料，圣经的启示，我们人的智慧，人的理性是把它量化，把它透过科学的办法，透过验证。这个圣经的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启示的这个客观性，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启示的客观性的意义，就不在乎我们这个认知的对象的资料是否是可以量化，以致有关资料能透过一些科学的验证来进行的。所以说到了21世纪，我们觉得科学飞速的发展，出现了人工智能，这些都不是这个21世纪的人透过科学的范围所能了解的。因为在现实的生活中，有许多的实体和经验是不能透过量化或者验证就是来发生的，因为创造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办法重复发生的，你没有办法用科学的办法去验证的。所以说我们人类是生活在神所创造的时间的范围之内的，所以我们所说的客观性只是思考认知的对象，我们就来思考它是否在我之外呢，是否在我之前呢，还是在我之后而存在的，这是我们所能理性的思考所能想到的。那么刚才我说这些对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有什么含义呢？我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人呢犯罪堕落之后都是非常任性的，任性在圣经里就是非常的刚硬，非常的固执的。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信仰的态度最流行的说法是什么，我曾经我父亲大概10多年前来探亲的时候，我有2周的时间，我特意安排2周时间开车拉他去温哥华岛，拉他去班夫，有时候在车上一开了6-7个小时，我就在开车的时候和他交流这个信仰，基督教信仰。他最后用了中国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什么呢，说哎，信仰这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好像他这种说法是很客观，彼此尊重嘛，就是看似这种说法是彼此尊重的态度，在道德和感性的层面，哎，你也不要劝我了，我也不会去怎么样息事宁人，但是在知识的层面，他这中国人这种说法信就有不信就没有是不堪一击的。又是为什么，他解释了中国的这个信仰为什么是如此的广泛，如此的多神。很多的民间宗教信仰什么都信， 山川、树、山、河、灶、家里，什么都可以说是泛神的。而一些有知识的人，很多又是无神啊，不相信有神。为什么一般老百姓相信这个大树、石头、山河都是神？那么这个信就会一直这个就是传下去，父母就会传下去啊，有灶神要过年的时候要让那个灶神要给他怎么样呀怎么样？而知识分子，当他有了一定知识之后，他就认为，他的道德体系，它可以包含、包罗万象，它不需要假托这些山川树木的神灵之名，它也不能容纳任何这个奥秘的存在，尤其是近代科学的发展，因此他们就更加的骄傲，他们就以无神论而自居自傲了。他说：“我是无神论者。”那么，这个信就有。不信则无，如果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这个世界真的就太简单了，太美丽了。这些对于今天中国大陆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你看现在这个很多网红，他们的视频的直播，各种各样的短视频，他们无不是捏准了中国人这种信就有，不信就无的这个道理。我们中国人近期古代是没有的。什么信这些术？1688很值钱的。1688这个术，有些时候这个车牌号啊，从哪地方来的？从香港啊，从哪地方？是什么呢？啊，你一路发发，你信还是不信？有人信的，信了之后怎么样呢？于是你可能就掏了16万8千8去买这个牌号，结果呢，发财的是谁呢？那些宣传1688的人。倒霉的是谁呀？拿了16万8千8的，你的钱泡汤了。所以说，接着就是一些学生，包括中国人、印度，就是这包括这些日本人，等到考试的时候，拼命的到庙里去烧香、去拜佛，相信啊，在这个除了他努力之外，考试还能有个神迹，还有一个这种事就是发生，这就是他说。信就有，不信就没有。哎，还是信一下吧。这种，你我想一想，我们基督徒现在都明白，这种信就有，不信就没的信，能给人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在看这个信仰，我们信仰的重心不是问什么是信仰，我们应该问我们信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信的只是我们心中的，我们想要的一个这个形象，就像一些哲学家所说的，信仰是一个就是人的这个理性的一个投射的话，理想的一个投射的话，这个真是以人为中心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这个信仰就不会比我们所能够放进去的多什么。这个信仰也不会给我们带来生命有任何新的东西。换句话说，这种以我们自己的想象的投射的这种信仰，就好像说，举个例子，从哲学上就说一条蛇它饿了，饥饿难当，哦，它看到有一条尾巴，也是条肉，好，它就把它自己的尾巴吞吃下来了。这个蛇。口里含着他自己的尾巴来充饥，他自我喂养。你我都知道这只是个笑话，但是哲学上真的是这种自我喂养，feeding，这个 yourself，这种怎么能得到喂养呢？实际上，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投射的这种信仰，就和这种蛇把它自己的尾巴来吃下来是一个道理的。就是反过来说，我们的信仰。如果不是这种自我的投射的话，而是在我之外的一个存在的话，那么确实有进入我生活的时空，而真正的与我相遇的那一位，那么这个信仰的对象，它就不是一个自我吞吃我自我的东西的一个这个 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了，而是什么呢？而是一种 given，是被给予的，是一种赐予。所以说，这种就是信仰，是我们基督教基督徒真正的信仰。所以说，这个信仰就是我们与我们之外的那位神相遇了，他向我们启示和传递那位创造我们的这位天父的他对我们的救恩的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原来是软弱的，我们原来是悖逆的，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无知的。那我们这些，当我们与这位真神相遇的时候，我们就要不断的纠正我们以前自我对这位神的认识，对他的投射，对他的错误的认识，我们需要不断的纠正的。这位闯入我们生命的这位这个耶稣基督，他要不断的向我们挑战。他要不断地盘问我们，直到把我们这个全人被翻转过来，被更新。因此，我们的生命的目标是要被改造的，我们才会明白，哦，原来我们所要的那种信仰，不仅仅是一种我们自以为的那种得到安慰，得到我们的就好像是成功，得到成功神学。所以说，我们要去主动的来，愿意的纠正，就是被他纠正，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仅仅的在我们原来很好的基础上，我们在安乐窝，我们需要被巩固，巩固我们的安乐窝啊。这位信仰是锦上，信这位耶稣是锦上添花，不是的，这是在旧约里。就李牧师现在带领我们查考的以西结书啊，还有这个旧约我们读这个耶利米书啊，就是这是神要把我们完全的拆毁的，要重建的，不是我们这个建筑啊哪地方坏了，耶稣来了太好了，给修修补补，在这个基础上就是巩固我们原来的安乐窝，弟兄姊妹不是的，说这个过程是一个拆毁和重建的过程。好，那这位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使徒信经所说的“我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他是100%的神，他也是100%的人。他原来是神的独生子，他却从天上，他来到了人间，他成为人，他具体的、完整的将天父的启示带给人，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启示，正是因为他带来的不是一个属天的符号，需要解码，需要啊真正那些智慧人解码才能明白，而是什么呢？而是借着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道成肉身，他亲自的把这个启示演示出来。我们能够相信他的启示，就是因为他是神，他就是启示的本身，他就是那位100%的神，又是100%的人，就是神要他自己启示出来的那一位。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这个客观性。所以说，我们基督教信仰，是，首先是他赐给我们的，是那位就是在上的神成了在我们中间的主。所以说，使徒信经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使徒信经就有了一个新的含义。什么含义呢？就是第一条信经是我信上帝。我们看到，我信上帝，旧约的上帝，他是高高在上的。好像是从启示来看，他是在人之上的，他是圣洁的，他是这个祭邪的。而第二条信经就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他成了人，他成了和我们一样的人，成了一样在时空中受限制的人。而第三条信经就是神与人，就是我信圣灵， 就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受死复活升天之后，他就赐给信他的人圣灵，他就真正的我们现在基督徒就经历了神与人同在。所以说，他本来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的耶稣基督，他是100%的神，他成为肉身，他成了和我们一样的人。从此以后，那位在人之上的神，他就成了和人同在的主，他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他委身于人，他把他自己向人敞开，他是毫无防备的，没有后退的向人敞开，他成为了人，他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就成了那位不能收回的，把自己放在人的面前的，让人任由的处置他的，就是，这是一种真的是叫人我们基督徒能够理解的，叫我们颤抖的那种舍己，叫我们可畏的他的带来的恩典。所以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没有声音了啊，所以耶稣在十字架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人预备好接受他的爱了吗？没有，一个也没有。12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人犹大把他出卖了，其他的10个全都四散了。另外有一个发誓赌咒不认识他，说十字架下没有一个预备接受他的人，但是他是这样无悔无求的把他自己献给人。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和这位神相遇，就是当初他耶稣基督，他无悔无求的在十字架上，他把自己献出来，他毫无保留的遵行天父的这个旨意。所以说，我们最后，我们这些基督徒，真的都是因为我们真的是被他的圣灵，被三位一体的圣灵所感动，我们和耶稣基督这个相遇，是一个奥秘，是一个终极的相遇，真的是就用保罗总结他一生的所说那句话：为什么我们和耶稣基督相遇之后，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改变？就保罗就用他的话说：“原来呢，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所以说，我们以后会用这个12次的这个课程，来讲述耶稣，我信耶稣基督，所以今天的课，电影又提醒我，到点了，过点了，好，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这群人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真的是能够和你相遇。这是一个奥秘，这也是你的恩典。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你赐给我们一生的这个时间当中，短暂的时间内，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但是我们就紧紧地抓住主耶稣基督，我们愿意被你修正，被你所指正。有时候虽然是扎心的，虽然是我们不愿意的，但是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够被拆毁，不能够被重建，我们可能就与你真的是不能被你所塑造，越来越像主耶稣你。求主怜悯我们，真的赐给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让我们在你赐给我们的余生的时间，让我们愿意被你所调教，被你所指教，被你所拆毁，被你重建。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
门。
门。